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微信在美国的命运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经历了惊魂48小时之后暂时转危为安。旧金山联邦法院20号判定，政府对微信的禁令有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平权条款及程序正义之嫌，下令暂停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初签发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的人或实体与腾讯子公司发生任何与微信相关的交易。9月18号，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从9月20号开始，禁止在美国境内使用和下载微信和 TikTok 两款应用程序。那么，微信命运在美国的跌宕起伏意味着什么？其转危为安，反映了中国科技的强大，还是美国体制的优越？微信在美国的命运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变数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国法院叫停政府禁令，微信转机是中国的胜利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美国以外的这个全球华人呢，可能都不了解华人在美国是怎样度过了上一个惊悚这个周末的。大家都在微信上讨论微信的命运，并且纷纷呢为他准备后事。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微信呢在美国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最后呢竟迎来了峰回路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前因后果好吗，杨博士？
好，首先我觉着微信的厄运是注定的，虽然现在有一些这个峰回路转，但是它最终逃脱不了它的厄运。原因主要是微信的作恶的本质。我们都知道，微信长期以来为中共政府实施对用户实际上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以及海外的用户，包括在美国的用户的言论信息的审查、监控、打压，而且在用户的这个使用中，他搜集个人信息，而且在这个美国的搜集的信息已经涉及到国家的安全。所以正因为微信在做这样的恶，所以对微信进行制裁反制是必定的，是必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逃不掉这个厄运。那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出现了跌宕起伏呢？一会儿这个美国的行政命令开始实行了，一会儿法院叫停了行政命令。这个的原因呢，是和中国与美国两国的法治的不对等因为这法治的不对等的环境所造成。一个国家无法无天在网络上这个控制信息，随便控制信息，监控信息，打压进行政治迫害，然后要求私人公司呢和他合作进行这个作恶。那另一方面呢，在美国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它有很多的细致庞杂的法律你需要考虑，所以即使是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必须合法。这就造成了这个法治环境不对等之下的这个跌宕起伏。那更详细呢，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讨论。
好的，那么旧金山联邦法官比勒的这个裁决呢，是美国政府的禁令实质上对言论施加的负担多于为照顾政府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所需。这句法律用语呢，听起来很拗口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政府禁用微信对于言论自由造成的危害可能要大于他所说的对这个微信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那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秦鹏先生，您如何评论这个法庭判决呢？
从这个判决本身来看，它其实是承认了微信事实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那么从裁决书来讲来看，就是这个比勒法官呢，他事实上也是承认说联邦政府的那个律师提供的证据里边，他认为是说不够这个充足，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承认说是微信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但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说整个的 美国的这些华人，特别是500多万华人，他们呢是因此受到了这种沟通的影响，特别是有一些华人本身是基本上不讲英语的，他们呢可能对微信来讲，可能是他几乎是唯一的相互之间，乃至于和国内的家人之间，甚至还有他的一些商务的这些活动之间呢，他们所用的一些这种几乎是唯一的工具。去掉这个工具之后，他认为说是可能会导致他们没办法进行沟通。所以呢，他强调的是说，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言论自由这个部分的这种功能，或者我们叫这种权利。那么因此呢，他就把这个大小做了一个所谓的比较。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从这个比较上来讲，要想比大和小来讲的话，事实上是要更充分的这样的一些证据，或者让我们看到说对。美国人来讲，他可能没办法完全理解说是那些华人们受到的这种压制，甚至因此带来的这恐惧，或者是带来了甚至很多人失去自由等等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部分他可能是过度强调了这种权利的问题。这是我觉得这个法律本身他的一部分的这个判决的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这个判决呢，其实很大一个体现的是这个整个美国的司法体系他还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这是从它体现出来另一个方面的一个要素吧，一个问题。
好的，我来请教杨博士啊。就在这个微信用户联盟啊起诉美国政府禁令的这个同时呢，那么您领导的这个人权团体叫公民力量，也发起了对微信的一个集体诉讼。那么您的两个观点啊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您的两个观点，其中呢一个叫不应在美国筑防火墙防堵这个微信，第二个呢就是不应该定罪美国私人用户。据说呢您的两个观点呢在网络上在美国社会里都引起很大的争议，那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对美国法庭的看法，以及您认为啊应该如何处理微信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好，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一两年来啊，我们是一直在跟踪微信的这个作恶的行为，也在搜集它的证据。那么我们也不是唯一一家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人权组织都做这种跟踪和搜集工作，很多人也在讨论要起诉微信，因为微信前置言论自由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政治迫害案在中国。另外呢，他的随意的封号造成了个人的经济损失以及这个精神上损失以及腾讯公司在美国的生意他没有向他的投资者和他投资的公司公布他和中国政府的这个真实的关系，造成了投资者和他的商业伙伴的政治风险，这些都构成了对于这个微信的这个集体诉讼。今年2月份发生了李文亮的事件以后，我们知道李文亮的事件就是李文亮首先是在微信的朋友圈分享了他所看到的那个萨斯，第二这个类萨斯的这个病毒的个报告，他说可能会有类萨斯的这个病毒出现，而遭到了训诫，后来发生了他这个后来的悲剧。因为这个事情呢引起全国的这个震怒要求言论自由的声音空前的高涨。那么我们团队就在这个时候发起了组织向微信集体诉讼的这么一个集体诉讼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你这个在中国要谈言论自由，如果在微信上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能的，而且微信的作恶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必须用法律的办法对它进行制裁。也正因为我们从2月份到现在一直在研究美国的法律，哪些法律是可以适用的，在哪个州里适用有哪些障碍，实际上是相当复杂困难的一个工作。正因为此，所以当8月6号川普发出行政命令要禁止美国的个人及实体和微信进行交易，而这个交易又没说清楚的时候，就让我们的律师团队这个非常的关注。他就说我们的律师团队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就是，从美国的法律环境上来讲，行政命令如果当他的这个所谓的交易说不清楚的话，有可能会触及到美国的一些法律障碍。这才使得我们认识到，我们当然希望封禁微信， 但是在封禁微信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美国的法治环境。这就是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律师团队所一起研究推出两个底线。一个底线呢，就是说封微信不能用立防火墙的方式，和中国政府一样立防火墙，我给你封了就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个人使用你不能定罪，比如说你在街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使用微信，是不是一个定罪，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我们立了两个最低的底线。我们认为这两个底线非常明确的就已经违背了美国的第一修正案的原则，这是我们的律师团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讨论过程中就把这两个底线给推出来了，但是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他认为我们是反对封禁微信，为微信说话。那实际上呢，他不仔细看我们的这个论述，所以对我们进行大加讨伐。很多人现在还在说杨建立在帮中共洗币啊，还有的说我和那个在告美国政府的人在合作，这都是在造谣。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中国民运的这个群体里边有一种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无论和现实有多么的遥远，但你只要不按照这个政治正确的方式去反共，那你就是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那至于说怎么来反制微信，我们实际上在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建议书里以及我们发表的文章里都说得非常清楚了。首先要在政府和这个军事用这个军事人员以及敏感科技里边下架，不允许使用，这个使用就是违法。另外在 Apple 商店里下架，这个这次的行政命令也提到了。另外对于微信的高管或者腾讯的高管，只要有作恶的证据可以对他进行签证限制。那另外微信在美国投资了很多的公司，而且在美国中国概念的股市里边也投了很多。那你他如果有违反美国的这个法律的地方，完全可以用法律的方式进行制裁，进行剥离等等。最主要的是中国人这么多人用微信，你能不能找到替代品？如果不把中国的防火墙给推倒的话，你基本上找不到这个替代品。所以我觉得作为美国的战略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要打破中国的防火墙。所以这一系列的建议我们都在给美国的建议书里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呢都讲过。
好的，谢谢杨博士给我们介绍您的底线。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防火墙的问题，中国著名意见人士张立凡先生曾经呢就在我们节目上说过啊这样的话，他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应该封杀一个这个少数族裔自由发表言论的这样一个平台，而应该呢着力于推翻中共封杀言论自由的防火墙。那么我来请教秦鹏先生，您如何看张立凡先生的这种评论？谈谈您对封杀这个微信的看法好吗？
对，张立凡先生和刚才杨建立先生其实讲的都是谈到了防火墙和这个封杀微信本身这样的一个关系问题。那么张立凡先生呢认为说是不应该封杀微信，而应该呢去推翻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我应该说理解呢是有道理，但是我不完全同意。对于微信来讲该封是要封的，那么对于防火墙呢也应该去努力的去推的。但是更根本上来讲，我其实觉得呢要把控制防火墙、建设防火墙背后的那只黑手、那只魔爪给它斩断，把中共的话彻底的去消灭它。这个我从目前的我们看到的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的这种国际政策来看呢，它事实上也在走这一条路，就是消灭中共，从根本上去解决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法。如果纠结于一个一城一地的这种得失，包括微信的或者是防火墙的，那么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技术这样或者是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一点上来讲美国人是耗不起的，对吧？因为它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它自己本身不可能破坏它现有的这种国际秩序或者是现有的这些法律体系。那么只有彻底的从根本上去解决中共的问题，我觉得才可能把一切的问题去解决。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对于封禁这个微信，事实上的话在八月初的时候我还是转发了一个整个 在白宫的这个 We the People 就是联名签署，说是要支持川普政府封禁微信和 TikTok 这样的一个联署签名。那么后来的转发力也是非常的多，整个呢我们后来看到有10万多人是做了签名，这个实际上也是超出我的一个想象的，就是说支持说对微信进行声讨或者让他复得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是应该相当庞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整个从微信建立之初到现在，那么他整个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和封禁很多人的号，这些方面做得非常的过。那么刚才杨嘉丽先生也提到了呢，说是在大瘟疫的这个流行过程中，那么实际上中共的在作恶的过程中，微信实际上是帮了很大的一个忙的。
嗯，
如果没有说是封禁这个像李文亮等等这些人的这些微信的话，那么我相信整个的信息传递不是今天的这个状态，对吧？就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多人的损失，这么多财产的损失，这么多国家应该说弄的是天翻地覆。今天我看到的消息说是美国就超过了20多万人已经是因这个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已经死亡了。所以这个责任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应该去追讨他。
好的，
让他负责任。
好，那随着这个旧金山联邦法庭的判决下达，那么中共官媒和海外亲中媒体我们看到呢是一片志得意满的这样一个神态啊。有人说呢，说法庭判决反映了微信强大的科技影响力，这个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呢实际上是给微信做免费广告。也有的说呢，说特朗普政府是铤而走险不得人心，还有的渲染中国最近制定这个叫不可靠实体清单，暗示呢美国实际上是畏惧中国的制裁，所以他知难而退了。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微信它暂时躲过一劫，是中国的胜利？
这显然不是。这些亲共媒体都是在那胡说八道，来欺骗中国国内的民众。第一，这个目前的这个法律上的纠纷，刚才我们讲了，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哪怕是总统的行政命令也必须符合法律，而这个美国有很多法院。所有的法院都是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部门是独立的，就是他对行政部门的很多的行政命令和行为都要进行法律的检视的，所以这和说美国说知难而退没有任何关系啊。而这个现在的法律之争正说明了美国的强大，就在于说它是个法治的国家，法律是独立于政府以外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么另外呢，这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他要用最高的原则和中国这种流氓国家进行斗争，而不是说我用简单的流氓的办法对付流氓的办法。所以我一直在给朋友强调，这是文明和野蛮的这个对抗，不是两个流氓在打架你立防火墙我就立防火墙，这样才算是对等了，不是这种对等。我觉得这个案例实际上是一个教科书案例，可以对这个中共还有国内的民众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我觉着就是微信的命运已经定下来了，他在美国没有什么好的命运，因为他作恶。作恶虽然我们不能够用违反第一修正案的这原则去制裁他，但是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我们的方法，还有更多的方法都在等待着我们都可以使用，就是说只要你作恶我们就会惩罚你，一定会惩罚到你。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读一条微信上的评论。我收到一个朋友在微信上的对这个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的这样一个评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微信纠纷提供了中国和美国两种制度的有趣对照，比如集权和分权。美国民众对于总统的决定可以凭借制度展开抗争，在法庭上政府和民众权重相同，各自占据原告与被告的地位，按照设计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运作当然并非完全理想，但距离现实并不特别遥远。类似的剧情在中国很难上演，总书记的决定民众显然只有学习和欢呼的自由。这说明什么？说明网上大量的言论呢，包括许多中国大陆这个网友其实还都是明白人，他们认为微信的胜利其实是美国，如果微信现在 这个法庭判决的这个微信啊这个胜利呢，其实是美国人权言论自由的胜利，更反衬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优越。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微信的幸存与中国的强大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从第一个问题来讲呢，就是说整个这种胜利是美国这种法律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胜利，我觉得是对的，对吧？因为你同样的说微信的问题，我们前几天也看到有一个人是因为被微信封禁账号，导致他的客户，导致他的上面的资产受到了损失，然后呢去找腾讯去说理，最后也没办法从那边跳楼了。这样的生命损失来讲的话，腾讯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在中共的这个法治体系下，这完全是没有人权，没有这种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社会。所以这其实正好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另外一点上来看呢，就是说这个胜利的话，它不是中国的胜利，也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它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胜利和中共当局的胜利。因为事实上这个起诉案背后是一个鬼影，这个就是充满了鬼影的。因为我们看到说他主要发起的人来看是叫一个朱可亮，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非常可疑的，他是叫做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硅谷办事处的这样的一个合伙人。然后呢，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原来中共司法部的一个直属律师事务所，当年是参与审判四人帮的，了解中国法治体系的，了解中共当局特点的都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它实际上是中共当局的一个御用的律师事务所，是跟中共的这个司法体系政法委它是非常深密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他跳出来快速的组织了号称是200个律师搞了这样的一个集体诉讼，号称是公益，他真的是那么公益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疑的。而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话呢，他还多次获得了北京市的这个优秀党支部，然后北京市争创 优秀党员基层党组织一带一路什么十家事务所，这完全是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然后短短的2天时间筹集了上百万元，这个钱真的是就是普通的人捐的吗？还是来自于这种我们看到微信或者中共官方的一些捐款？这个也非常可疑。
好，秦鹏先生，那么现在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啊。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就联邦法庭的裁决提出了异议，决定上诉。那我得请教杨博士，业内人士预计微信的命运还远没有叫尘埃落定，它将面临一个长期的法律诉讼和前途未卜的这样一个过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首先我一开始就说了，微信不可能在美国有好命运，因为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作恶所造成的。现在所争之处就是哪些反制措施、封禁措施是符合美国法律的，哪些是不符合美国法律的。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是相当庞杂和细致的，这个是需要慢慢的去研究，去这个去想出办法来。那刚才我讲了很多的办法，都是我们的律师团队经过长期研究我们提出来的。所以呢，反制微信，然后最后把微信禁封掉，在美国这是大趋势啊，谁都挡不住。问题就是怎么来做，我觉得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而不是临时的反应，或者说来了什么就反应一下。包括这个总统8月6号的行政命令，好多东西都没有说清楚，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匆忙，应该有一个非常细致的长期的战略考虑，然后拿出来符合美国法律原则的一些反制的方法，完全可以把微信给反制掉它。你比如说我们马上就开始要对微信的集体诉讼，有可以涉及到每一个用户。你比如说你的因为你的账户被随便的关掉，丢掉钱的，有精神损失的，你和国内联系，由于你发表的言论，你国内的人受到训诫甚至政治迫害的，这些等等都可以进行集体诉讼。如果我们这个案例打成功了，微信继续作恶的话，那后边的人就可以继续的来用法律来制裁他。当然美国政府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合法的，符合美国的宪法的一些原则的。我觉着这样的方式走下去的话，微信它不可能在美国存活下去。当然它背后是腾讯在美国有很多的生意，包括它隐瞒了它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这一条本身 美国政府可能在未来就会采取行动。所以我觉得虽然目前他的命运跌宕起伏的好像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的话，你微信这样的这个社交软件在美国进行这样的恶行，你肯定是只有死路一条。
嗯，好，我们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秦鹏先生啊，那么您如何看美国封杀微信的这个决心？美国政府我是指啊，封杀微信的这个决心呢，微信在美国的命运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变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川普政府有一个特点，他只要下定决心去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底。这个我觉得这个决心上来讲没有任何怀疑的地方，他一定会做下去。只是呢，他在这种提供说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危害整个美国民众的这些利益这方面呢，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一次的法庭这种辩论过程中，他没有提供的足够的证据，所以呢，导致了部分原因来讲的话，这个法官他没有完全采信他。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在接下去美国政府，当然杨家立先生也可以再通过您的这个渠道去提供更搜集更多的证据，把他们呢能够绳之于法，让他承担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特别呢，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大瘟疫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封杀，没有微信所做的这一切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美国这么大的一个损失。这是最大的一个国家安全。直到今天，他同样是在撒谎，在控制，在去销声匿迹这些所有的发真相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这是证据是在的，只是呢，可能有些澄清上来讲，呈现上没有足够。我觉得这是这个方面。另外一点来讲呢，我是觉得作为整个微信上来看，在接下去只要把这些方面做好了、做足了，包括它的封杀的一些手段，那么它一定能够把它给封杀的。还有呢，是刚才我说的是不要在乎，完全在乎一城一地的这个得失，因为封杀它或者打这个官司上诉过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还是要去揪紧背后的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东西，去把彻底的去消灭它，这个我觉得是美国政府应该去认清的。当然是我们看到目前来讲的话呢，从蓬佩奥他最典型的，对吧？他在正在去国内国外的整个聚集各方面的正义的力量，确确实实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对类似微信等等这些配合中共作恶的这些公司或者是个人团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应该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吧，我对此还是很乐观的。
那么现在呢，美国商务部就联邦法院的裁决提出了异议，那么有人认为上诉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请教杨博士，您觉得这个微信这个问题，禁止微信这个问题，在美国法庭还会有一场这个长期的这个争斗和这个博弈吗？
是，那个美国的法律程序是非常冗长的。那我们在总统的行政命令以后，实际上和做这个决策的这个方面都有很多的信息的沟通。我们建议的刚才那个两个底线我们已经讲出来了。实际上是商业部的行政命令里面没有触及这两个底线，仍然是碰到了法律的一些障碍。那我想那个商业部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刚才秦鹏先生也讲了，会突破这些障碍的。
好的，秦鹏先生，您的观点。
就是美国的司法体系呢，就是它要做下去，我是觉得非常有价值的。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是暴露中共邪恶的一个过程。这个让美国民众更多的了解，这个我觉得可能某种意义上更重要。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